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世界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与光。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来看。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在第十三节那边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这篇道呢，可能有好几次，特别是那些信主的。那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不懂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觉得说，神啊，为什么你叫我做盐呢？盐不是很便宜，这很便宜的东西吗？日常用品啊啊，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一个还这么廉价的一样东西呢？是吗？当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那这个盐啊，在古时候啊，是一种很贵重的东西啊。是一个稀有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呢，要提炼这个盐啊不容易，所以呢，它是很贵的、很贵重的一种东西。而且呢，历史上呢有许多呢，因为盐呢所引发的这个战争啊，因着盐的缘故呢，他们就开始打仗了。我要占有这些盐，因为你占有这种盐呢，你却发财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需要试盐啊。没有盐的话，这个所吃的东西呢就没有味道。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围着盐的缘故呢来征战。所以你不要看轻盐啊。今天可能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这个提炼盐的方式，所以呢，盐的价钱呢就变得很低。但是在古罗马那个时候呢，却不然啊。盐是很稀有的，很贵的，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背景了，你知道吗？这个英文字的 salary 薪水啊，是从什么？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盐这边来的。怎么讲呢？你看这边说，在古罗马帝国，盐啊，盐 SLAL salt， 当然没有 T 了啊。啊，这个是稀有品，所以很难得到的。所以最初呢，古罗马这士兵呢所领的报酬呢，他工资呢就是盐。所以在那时候呢，你为国家效劳，好，我给你薪水，这薪水的话是盐啊，盐巴啊，盐巴来给薪水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说今天呢，我让你跟我做工，我给你米，你要不要？我给你，或者我给你盐，你要不要？啊，你绝对不要了，那太过少。但是那个时候给你盐啊，哇，那时候你觉得哇，真的好啊，我这一大把盐啊，我可以可能拿来卖，或者我当然可能煮饭啊，然后所谓的这个调味。那么呢，后来呢，就变成这个给士兵买盐的这个津贴啊，这个津贴叫 salarium， 就买盐的这个钱啊，这津贴。所以从 salary 嘛，你看 SAL 对不对 ？SAL 就变成什么？今天的英文字叫 salary，SAL 啊 ，salt 啊。所以呢，当你讲到 salary 跟金钱，以前那个人把这个盐呐、看作是什么宝贵的，跟钱一样宝贵。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你知道，你有很尊贵的一个地位。记得我们是主耶稣用他宝贵的宝血买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在你们身体上荣耀神啊，对不对啊？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你跟我呢是重价买，我们是这个盐啊，我们是这个世上的盐。那在这里稍微提一提，就是说 这个盐啊，你看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他没有说你们做盐，你们做光啊。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讲你做光做盐，对不对？在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你们是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我们本身的这个生命的本身呢，就是有这个盐的这个特性啊，有这个光的这个特性啊，这生命里面就是表露出这样的这个生命的，你就是，而不是做。做的话好像说你自己矫揉造作，是的话就是真正就是你就这样活出来的，是那是里面的那个生命是有盐的那种特性的。你看好像比如说我讲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做基督徒啊，做是基督徒的话就是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把这个新的生命呢就这样活出来，是基督徒。当我讲你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你可能说你表现出来，你说你做基督徒啊，你看到每个礼拜我都来做啊，礼拜堂我再来敬拜啊，我又奉献啊，我又甚至跟人家去啊传福音，我做的很像，表现的很像呢，很像基督徒，但是里面的声音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不是基督徒？不一定。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你的生命呢就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表现。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那你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呢是能够发出这个盐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特质啊，盐的这些特质。而我们是没有办法推卸的啊，没有办法说、哦、我不要做盐了，我不要做盐了啊，盐很难做啊，啊，虽然是那身份很高，但是我不要做，没有的。你不可以说、哦、我不要做世上的光啊，啊，光每一个人都看到啊，我不喜欢显眼的东西。不，你已经是世上的光，你已经是世上的盐了，你就是很自然的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啊。活出来，活出来，彰显出这个盐的这个特质，盐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地方。那盐到底有什么特别呢？盐呢，它的功能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能够防腐啊，防腐，对不对？那特别是在还没有发明的这个冰箱的时候，如果人家要储藏这肉啊、肉类的东西啊，甚至蔬菜，他们都可以用盐来什么？盐来把它保留它的新鲜度啊。肉如果你放点盐的话啊，那个肉就不会腐烂掉啊，就能够保持它的那个质地，新鲜的那个质地。那咸菜也是一样的，菜不会烂掉。所以呢，盐呢第一个的功用什么？是能够防腐啊，啊，把让它整个这些本来它会坏的，但是因着盐的这个存在啊，它就继续能够保持它的那种新鲜度。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盐的嘛，我们有着这个防腐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这种道德的这个标准啊，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啊。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当神讲到那些挪亚时代的人，他们作恶，他们的恶一到了什么？到了顶点啊，我们叫罪恶满贯啊，神后悔他所造的，因为他们每日所思想的都是恶。 当我们来到这个时代，那时候洪水还没有灭的时候，灭人类的是那种情形，这个末后的时代，当那个火还没有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也跟洪水时代的人一模一样，也是整天心里所想的都是罪恶，都是抵挡神，都是的亵渎神的东西啊！如果你到外面去看，你就发现到很多东西是我们本来不能够，我们不能够随便看。以前30多年前，我们的报纸呢的这个内容是很，我说它的这个它的标准，它的内容啊，都很具有这个很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它的内容就有变，特别是在来到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媒体呀、啊，媒体方面，以前你看电视的时候啊，都是很大家都是很纯洁的啊，很单纯的一些镜头。但是近几年来，近几十年来，这种单纯的这种镜头呢，不再常常有了。就发现了人的道德呢越来越败坏了，而讲的话呢也不堪入耳了啊，一些话语我们真的是听了之后很刺我们的耳朵，但是呢许许多多人呢用惯了一些那些粗俗的言语，那种污秽的言语，而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我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要把我们的耳朵塞住，我们感到很不舒服。那你跟我呢，要在这个时代呢，要作为一个能够安抚的这个作用。你第一点，你不要参与，不要参与人所说的一些那些不圣洁的话语，或者跟你讲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要跟他参与。虽然是很好笑啊，很好笑的东西，如果他不圣洁的话，你就不要参与。你要有自己的这个立场，让人家看到哎，你是跟他们不同的，你能够阻止这些不好的东西，你自己本身甚至要立下好的榜样。你看神的话语怎么讲呢？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5章那边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基督。是的，有些东西不值得一提的，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应，总要说感谢的话。当然幽默的话我们可以讲，这戏笑是那种不尊敬的那种笑话，你跟我不要参与，好。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看特别说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就是基督徒有这个防腐的作用。好多人在外面闹这个婚外情，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我们要靠主来胜过，不要给自己掉入那种试探当中。在外面好多人在说谎言，你跟我不要学像他们。好多人在外面欺骗，存贪婪的心啊，一点点东西只要有可以得到利益的，哇，你就开始贪。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放弃，都要说我们与他们不同，不要跟他们一起的陷下去，免得我们变得像罗德的这个罗德和罗德的太太一样。那罗德因为他贪爱 这个世界的这个繁华，这世界的享乐，越来越靠近的索多玛，一直到最后啊，他失去了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甚至呢，他的连他太太呢都失去了，因为太太太过贪爱了啊，往后一看就变成一株这个岩柱了，一根这个岩柱了。所以呢，求神帮助呢，我们实在是在他们当中呢有那种的不同。世人可以越来越坏，但是圣徒呢是应该越来越忙越圣洁的，越来越圣洁的，让他们看到说你是跟他们不同的，你是有那种圣洁的这个样式。虽然有些人他会讥笑你说这个圣徒又来了，这圣人又来了，你不要在意。如果他讲你是个圣人的话，感谢主，他就看得到你是个什么，你是与他们不同的啊，你是与他们不同的。那么世界呢会因着你的缘故呢而仍然能够有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不然的话，如果你跟着他们走，你就完了，你会被击中里边。那如果世界做一些不适当的东西，基督徒如果能够站起来讲的话，基督徒要讲，基督徒要讲，好让真理呢在这个这世界呢继续的存在。这是第一点，能够防腐。第二点，我相信你们知道，盐呢能够调味。我们知道百味盐为首啊，你要让东西好吃的话，你绝对少不了盐的。你讲有些东西你不用盐啊，它本身都很好吃的啊，比如说有些鱼啊，有一些水果啊，不用盐还是很好吃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它好吃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原本它里头都有少许的这盐在里面，都有少许的盐。比如说鱼啊，鱼的这个在海里面，它还有一个那个盐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呢，有盐的呢，就把那个食物的这味道呢，把它挑起来。那吃的就很爽，对我们的味蕾呢也一种享受来的，享受了。当然我们不要吃的太过咸了，这东西不要吃的太过咸，也就是说太过重口味也不是好。那么盐呢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啊。有人就这样说，神呢其实他本身呢他不需要盐，因为他不需要吃，但是他是为着你跟我的缘故呢，他把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盐呢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食物当中呢，我们能够享受那个食物的特别的这个味道。少了盐呢，就少了很多味道。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整个世界在这周围呢，我们是好像这个盐啊，把这些人呢调和了，调得好，不会让它变成苦或者变成乏味。那么怎么样能够调味呢？你要因着你的同在，使人更加蒙福啊。别人觉得有你的同在，这个整个气氛呢不同了，整个气氛呢有那一种的所谓的喜乐。那又因着你的同在啊，这个整个气氛呢变得很积极，很乐观。那你知道，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消极的，他总是讲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一直讲政府比较不好啊，在这里啊，这里不够好，别的地方呢比较好一点。我就说，哎，朋友啊，你这样子呢，未免太过消极了，未免太过什么，太过极端了，或者太过有点有对这个这边的这个生活有点偏见。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不要常常说不好，要看它到底还有什么好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哎，他就慢慢他就有所改变了，以后呢就比较，他就比较少讲这些消极的话，他就比较少讲。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是的，你在这个人群当中啊，你就有这样子像盐那样，把这个整个人群呢，把它的味道调到不同的，调到很适当的一种，有那种喜乐，有那种积极，有那一种乐观，有那一种特别啊一种喜乐的这种的气氛。啊，有时我就想，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气氛，当你在里头的时候，你感觉到很伤感的，很悲观的。然后在里头，当你回到家里就哇，不是那么积极，不是那么乐观的，啊，一直朝不好的地方想。但是感谢神，当我信主耶稣，慢慢当我也组织了这个家庭，那我就自己再次的回首看一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神，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我有主耶稣基督，我有神的话语，那么我要怎么样来看待我的生命？怎么来看待这个家庭？怎么来看待这个周对于周遭的人怎么样？你要带着什么？那积极的那一部分，借着你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让人看到了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是光明的，生命是有喜乐的。即使面对一些困难的东西，即使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比如说好像我的儿子不小心就弄伤了自己的手，那当然你会有点紧张，但是同时间你知道说我们有一位神在看顾我们，我们也是要做的东西我们应该做，然后我们不会说哦，因这缘故呢，哇，今天就弄得团团转，不晓得怎么样做，不是，还是继续来什么来敬拜神，还是继续来做所应该做的，不是说把它撇在一边，我们有神在看顾他，神在引领着他，神会保守，我们知道神会保守他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事情交托，那么按照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去做，神一定会看顾你，不用说啊，因这样子就整个人就惊慌失措，不晓得怎么样啊做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调味的这个东西，给人家加上信心，给人家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给人家加上那个爱主的心，爱主的心。如果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常常觉得说哦，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没有什么乐趣呀，没有什么这个主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必须要劝导他们说，主实在是爱我们，主实在是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的主呢？啊，大家激励，大家鼓励，大家一起的推动，好让我们更加的爱主，这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因此神的话语呢， 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话语上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啊。特别在言语方面，在言语方面，有时候我们会与人啊为争执，为了一点的争执，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回答对方的话啊，你退半步啊，就会说海阔天空，对不对？就没有事情了。如果你跟人一点点事情就要争执到底的话，你就把整个那关系呢给弄糟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盐，我们尽量让那个整个气氛呢很和谐，这个气氛呢一种很愉快的这样子的互相的这个交往，那我们就可以带动其他人来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盐呢能够调味。当然我们也知道盐呢能够医治，能够医治。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口里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溃疡啊，凹色，对不对？当我们有溃疡的时候，以前我有这溃疡的时候呢，我就尝试用盐呢放在那边，盐巴放在那边，哎，很快呢就好了。如果你没有放盐呢，你让它这样子继续的让它自己继续下去的话，你发现那个溃疡呢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痛。那只要你把一点盐放下去的话，它就杀掉那细菌，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那个溃疡呢就好起来。是的，它能够医治。而且如果啊你要避免抽筋的话，你就喝一点点盐水，喝了一点盐水呢，你就脚不太容易抽筋。不然的话，当你在激烈运动之后啊，你可能就会抽筋的这个现象。是的，盐呢有医治的这个功效，有医治的这个功效。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要排除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误会，排除，让人与人之间呢得到医治。那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彼此的这个仇恨，那你就必须要在当中呢能够让他们能再次的复好起来。不容易，不容易，特别是在亲人方面。那亲人方面，有时候他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有之间呢有一些所谓的他们的这个也是仇恨啊。那作为主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呢，你尽量在他们当中呢把他们再次的复合，让他们再一次的和好起来，为对方讲应该讲的好话，这样呢他们才不会继续的记恨，让人心中的这创伤能够再一次的被医好。你知道有时候人心中啊最大的这个伤口呢，伤害呢不是外在的，乃是在心中的，乃是在心中的。如果他把他心中的这个苦楚跟你讲的话，你就要做一个能够安慰他的，安慰他的。就好像保罗说，神安慰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去什么安慰那些有需要被安慰的人。是的，让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能够医治人的创伤，不是我们能够做，那是靠着主的言，主的力量，那是靠着主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做成这东西。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次使那个什么那个伤口更加大，不要在这个伤口上呢加上盐啊，加上醋， 啊，再加上火就更糟糕了，千万不要。我们乃是把那个伤口呢把它包扎起来啊，把它弄好，让它能够渐慢慢的能够复原起来。那最后盐的功用什么呢？盐的功用呢是能够使人干渴，使人干渴。你知道那些在海中他们漂流的那些人啊，他们如果没有水的话，没有水喝的话，他们感到很口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不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千万千万不可以喝海水，因为如果他们喝海水的话，他们会变得更渴，让他们更加会什么，更加快死啊，因为渴的缘故而死掉。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非洲啊，在非洲的这些沙漠或者那些很干燥的地方，如果你找不到水的话，你怎么办？你怎么找水呢？那些土人呢、就很厉害，他们呢就先抓到一只抓一只猴子啊，抓一只猴子，然后把它绑起来，之后呢就给那猴子吃很多的盐巴，给它吃，给它吃。那猴子不懂，那猴子喜欢看到盐，开始吃的盐很有味道，就吃吃吃，吃了很多盐之后呢，这个土人看到啊，给它吃够了之后呢，他就把那个猴子呢释放。当那猴子一被释放的时候呢，就立刻逃起来找这个水，找这个水。那土人呢就跟在后面，跟着这猴子跑，最后呢他就能够找到那个水源。因为什么呢？那猴子因着这盐的缘故呢，他干渴的不得了，干渴的不得了，所以呢他非得找到那个水源不可。那所以呢盐呢会使人干渴。那作为基督徒，你会不会使人呢对主耶稣有那种渴望的心呢？渴望，因着你这个盐的存在啊，人家会不会渴望主啊？啊，人家看到你，哎，为什么你这么有爱心？为什么你这么温柔？为什么你这么会体谅别人？为什么你肯这么样牺牲？为什么你会这样勤劳的？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同？啊，他们就开始吗？就开始好奇了。他就说，我希望多了解，多认识你，多认识你所敬拜的那位神。那所以一直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实在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与世人的做法不同的那种生活方式。世人先把自己的利益呢放在第一，你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是你把其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世人看到老板不在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那里偷懒，你是不是这样？世人看到一些小便宜啊，就要得到那些小便宜，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如果你在处处点点滴滴这个小小的事上，你显出你跟他们不同，他们就开始想，哎，为什么他跟我不同？为什么他有喜乐？为什么我没有喜乐？为什么我整天愁苦？ 为什么他整天他脸呢都是带着笑容？为什么啊？他们就因此这样子就会被吸引到主的面前。你作为一个盐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使对方渴望，很渴望说我也希望认识到你的这位神。有时候我们吃一点亏没有相干，有时候我们失去一点便利没有相干，有时候我们要牺牲一些东西没有相干，让主的名呢被高举，让人呢被引到主的面前，那是值得的，就算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做世上的盐，防腐调味医治还有干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有的这个生活表露，因为我们就是世上的盐。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在这个第十三节，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啊，有时候我们讲说，哎，为什么盐会失掉味道啊？为什么盐会失掉味道？我们现在的我们这种食盐应该是不会失掉味道了。是的，现在的盐跟以前的盐那种不同。以前的盐呢，他们是可能有些是从这地上那边啊，他们采起的啊。那些盐呢，有时候他们里头会掺着一些杂物啊，一些杂物，或者呢，他有时候被这个蚁灵啊，它这个盐就变成了变成没有味道了。当这个盐呢变成没有味道了呢，啊，这个盐呢就没有用了。主耶稣说，就把它丢在地上了，被人践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着主所给我们的这个角色去过活的话，我们的这生命呢，就羞辱主的名，羞辱主的名。本来是一个有很有用的这个盐，能够发出这个盐的味道，能够造就周围的人。但是什么时候你失去了这个，你没有见证主，而是羞辱主。有些人因着婚外情，有些人因着一些贪婪，有些人因着欺诈的缘故，羞辱主的名，就好像被盐被人践踏一样。但愿这不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写照，我们乃是世上的盐，常常发出他所应该这个效能。好，我们继续来看世上的光。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能做世上的光呢？原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耶稣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是那个真光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他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致我们才能够做光。做光好不好啊？好不好？好的。因为做光啊，圣经跟我们说，城建在山上啊，是不能够被隐藏的。换句话说，你是那个世上的光啊，你不能够躲避的。每一个人都从远远都可以什么看到你，你知道吗？你是基督徒，人家看着你的，你要叫我人家知道我是牧师，于是他就叫我牧师。哦，我今天我要小心牧师哦。然后我所做的一定要荣耀主的名。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啊，你要注意你的。我们没有办法躲藏了， 光呢是很显眼的，对不对？哪里都可以看得到的，你不能够躲藏了，一定要活出这光的这个本质来。这光呢，它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它能够把黑暗把黑暗除掉，它在黑暗当中呢显得很宝贵。你想，如果一个人啊，他是被困在这个山洞里面了，黑漆漆的山洞，伸出五指完全看不到的，你在里头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完完全全看不到这个阳光了。当有一天突然之间那个山洞那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然后从那边透出了一道这个阳光，我告诉你，心中一定感到什么，很振奋的，我能够看到光了，我也知道我能够到那个外面去了，对不对？你一定感受到很不同，因为你一直在黑暗当中，当有光来的时候，哇，你就发现那是很可贵的一样东西。是的，我们做光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在黑暗当中呢，你是带给他们宝贵的东西，宝贵的东西是他们一生里面从来没有看过的。而且光也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呢，就是它能够照耀四周的。当我们讲我们射箭呢，或者我们用枪，我们用枪呢，一开枪，这子弹只是朝一个什么一个方向罢了，对。但我们讲一盏灯，那灯呢，那亮光呢，是往四周八面照耀的，不是单单一个方向罢了，对不对？啊，所以作为一个光啊，你会影响到周遭的人，周遭的你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会受你影响的，你知道吗？你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而另外一点关于光啊，是它有那个永恒的这个价值。你知道，当这个蜡烛的光啊一照耀出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照亮周围，照亮周围。这个光的这个能量啊，就向四方散发出去。当然，越野的时候，那光呢就变得越来越微弱。但是那光的这个能量呢，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的，它是有继续存在的。换句话说，你作为光的这个影响力呢，是永远存在的。你如果说了一句话，使一个人得到造就的话，你那个影响力呢，就会存在。那有些人他说，我印着老师啊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整个人说被建立。有一次呢，当我收到我的这个成绩册的时候呢，那老师讲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我读的时候我很高兴呢，我还有改善的这个空间呢，你看怎么看呢？好，我看到，哎，我还可以继续进步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评语，我要继续的努力，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还没有到达那个顶峰呢。啊，我还继续，所以我就下一个学习呢，我就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努力。但是呢，有一个老师，当我的这个数学我拿到零蛋的时候，他把我的这个考这个试验的这卷子呢放在课室的那个布告栏那边，他跟学生讲这个人拿零蛋，我的心呢受很大的影响。但感谢主，我记得这个东西，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在数学上呢，我要努力，我要努力，我要不要因着这个东西呢，我整个人垮下去。是的，如果不小心，我的这个幼小的一个心灵啊，因着他这个举动啊，使我完全的毁灭。但是我没有，靠主，神让我能够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能够上进，能够在那一方面能够有进步。你看光的作用就在那里，一点就能够照亮，如果把那个光呢吹掉，你就使那个人呢掉入黑暗当中，就是那么简单。而且它的果效呢可能会存到永远的。那么第一个光的这个功用什么呢？是驱走黑暗。是的，没有有光的地方呢就没有黑暗。当你把灯光一打开的时候呢，黑暗呢就不存在了。是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一定要把黑暗除掉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罪恶的东西，罪恶代表黑暗，你跟我呢都有责任了，斥责谴责这罪恶，指出那个罪恶，不要让它继续的存在，千万不可以妥协。圣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是的，神是光，那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是那个光，把黑暗除去。凡是受了遮蔽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神呢会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黑暗的，什么东西是犯罪的。当你知道之后，你就要禁止自己的脚步去做，同时你也要指责那些做的人。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受到威胁的，甚至生命的威胁。有些人把这些世人的这丑恶东西呢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些生命呢给送上去。有时候这个是需要付出的代价。为着真理的缘故，为着神的名字的缘故，需要付出的。就好像那些在宗教改革的，你看这个马丁路德，在那个罪恶充斥的那个时代，那个在上面掌权的那个控制着整个祭司的时候，他敢自己啊站出来为真理而做见证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他敢站出来，他甚至说，我所写的这些东西啊 我不能够把它撤回，我不能够撤回，除非不是真理，我绝对不会撤回。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勇气。是的，光呢是不怕黑暗，光是不怕黑暗的，黑暗怕光。光一来的时候呢，黑暗呢就出去。但什么时候你把光呢给遮掉的时候呢，那地方就开始变成黑暗。好，慢慢慢慢，有时候呢立刻就变得黑暗。那你跟我是世上的这个光，说我们就要继续的照耀，让人从你身上看到基督的这个真理，基督的圣洁，基督的这个公义。第二点，光能够带来什么？带来温暖。是的，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呢，一定感到很温暖。那在过去几天，前一两个礼拜，哇，新加坡的天气呢比较冷一点，对不对？哇，所以每次都盖被啊。所以如果早上如果有阳光呢，你感到很舒服。那些住在这个寒带的温带的国家啊。哇，在冬天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看到很冷很冷的，哇，你们穿到很厚的那些寒衣啊，那你多么希望吗？多么希望呢？春天来到，是不是？多么希望春天来到。那当你春天有阳光的时候，哇，你就感到那种暖气啊，啊，你感到很舒服的。OK， 所以呢，基督徒是那种光。能够带来暖气，或者给人带来什么？带来祝福。那但愿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你跟我是带祝福给每一个周遭的人，不要让人因着你的出现而受损害，那是因着你的出现，你的这个存在呢，这个环境呢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福气啊，好叫人以后能够记得说，哇，神的名啊，在他们神在他们身上呢所做的功呢是那么样特别的。那就有一个人名叫 William Wilberforce。那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特别呢？他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初的这个英国的国会的下议院的议员呢。他呢21岁呢就开始从政了，那么26岁的时候就相信了主，那么他对福音还有宣教的事情呢有很大的负担。他本来想要退出这个政坛了，退出这个政坛，不要继续的在这政坛里面在政府机构里面服务，他退去他从事传福音做传道人工作。但是呢他遇到了 John Newton， 就是那个写奇异恩典的那个牧师，他劝导说 William Wilberforce，你不要，你继续的留在政坛中啊，为主发光，为主发光。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国会里面，他就跟一群啊八位志向相同，然后而且各有所长的这些议员呢，大家组织一个联盟，然后他们就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啊。非血腥的这个方式，透过的司法的这个程序呢，来跟国会讨论，叫我们说要把这些奴隶啊给释放掉，废除这些奴隶的这个制度。因为在那个时候 非特别是那非洲的奴隶很这样制度这样的这情况呢很猖獗，所以这个作为基督徒呢他知道这个不符合圣经，需要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呢给废弃。可能经过36年的这个坚持不流血非暴力的这个运动呢，终于能够结出果子，国会通过了说不能够有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啊，这个就是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废透过这个国会把这个奴隶的制度给废除掉。那么这个也影响到美国，在美国他们那边也是有这个奴隶的制度，也因着英国的这个改革也影响到在美国那里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个自由再带回去给这些奴隶。他曾经讲过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他的意思说，如果讲你真正的是要为主服务的话，你走进人群，你走进人群当中，你为他们服务，然后把主的爱带给他们。这个就是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怎么样把自由还回给那些奴隶们，带来了这个温暖，带来了阳光。那你跟我也是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小小大大小小的事上能够把温暖把幸福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自己去思想应该做些什么。最后一点，光呢能够什么，能够指引方向，指引方向。是的，在这个黑漆漆的夜晚，当船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很难知道哪一个是东哪一个是西，他不知道那方向。他们可以透过了透过天上的这个星星啊，发出微弱了的光线，就知道了他们的方向。或者他们遥望着远处的那个灯塔所发出那个亮光，就知道他们要朝着那个方向行驶过去。所以呢，光能够什么？能够指引人，指引人。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生命的意义，我们就带领那些还没有在摸索当中的人来到这光。主耶稣是那个真光，我们就把他们带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摸索，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其实他们还在摸索。而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真光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还没有认识的人把他指引到他们，给他们看说那个是真光，你们要朝那个方向去。你跟我就有这个责任来带领人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在这新年的期间，除了吃喝，除了聚集，不要忘记加插入福音的这个信息，跟他们提起你的生命如何，将来你会往哪里去，跟他们挑战他们一下，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只能够一年里面可能就一次的相聚，那透过一次的相聚，你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注视力呢引往那个耶稣那里，让他们知道说，除非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除非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是朝着这个 灭亡的道路行走的。你看神在他的话语这样的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发电照着他们。这是特别是讲到主耶稣，那光就是主耶稣。这边形容这些人是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主耶稣是那个大光，而这大光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照耀，人家就看得出。有很多人坐在死荫之地啊，那死亡的这个阴影呢，一直覆盖着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随时随地呢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去的地方呢，就是那可悲的地方。他们可以发现，可以有光照着们。怎么能够发现呢？就由你、由我来指引他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就透过主耶稣这条道路。我们大家都知道，爱必生。爱必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家，他一生之中啊，他发明了1000多种的东西啊。所以美国的总统呢，这样的评论他说，他是美国的国宝啊，也是人类的恩人啊。那灯泡是他发明的，你知道吗？灯泡是他发明的。他是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当有记者问他说，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他怎么回答？他回答说，我发现了耶稣是我的救主，洗净我一切的罪。你看，这是他最大发现，他发现到，不然的话他仍然在黑暗当中，即使他多聪明的话，到最后他也要叹息，他也要向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即使你赚了全世界，你还是虚空的。就要像去世了的那些有钱人，虚空的虚空。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洗净我们的罪，那就是最大的发现，是最大的福气。那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们怎能保留着给我们自己，而不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叫福气呢，指给别人看，说，哎，这个是福气来的。就好像那四个麻风，他们饥饿的要死了，他们不懂要进去城里面，还是要往这个敌人那个镇啊，这个营地那边。他们进去城里面，城里面没有东西吃，会死。到那个敌人那边，如果他们杀了我就杀了，去到那边，他发现了那些敌人全部走了，留下很多许多贵重的东西，他们就把它藏起来，藏起这些。之后呢，他们说了，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藏起来，而没有去告诉那些在城中饥饿的人。那今天我们城中，我们周围有很多饥饿的人，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说我们不能够禁住我们的口，不跟他们讲，我们一定要指引他们到主耶稣那里，求神帮助我们做这个世界的光，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发现到这个人生最大的发现，主会自己为我们帮助我们，感动他们的心。因此你问你自己， 你是世界的盐，你是世界的光。如果你是的话，感谢主，人会因着看着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不要像失去盐味的那个盐被丢在路上，被人家践踏，羞辱主的名，一生没有价值。也不要把我们这个光呢给它隐藏起来，光是不能够隐藏的，一定要放在灯台上面照亮周遭的。就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继续的为主发光，继续的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是不能够逃避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个表露。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按照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所做成的这个功夫，让我们活出主你的样式，让我们跟世人不同，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亏欠，什么地方我们拦阻着人来到你面前呢？我们求你自己除掉这些拦阻，在我们的生命更加能够吸引人到你的面前，更加能够使人把荣耀归给你。你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